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继续要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从这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圣经里面宝贵的应许和他的教训。刚才我们唱的诗篇叫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是诗篇23篇从这个主题来的。事实上在新约里面主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羊的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主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讲了这个例子，用了这个比喻，他就讲到他自己的身份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上一个礼拜我们讲了两个重点，讲的好牧人，第一个他为羊舍命，因着他为羊舍命，他把命倾倒，他把自己的命舍了，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有权柄放下，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把他取回来，这是他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钉死，这是父神的旨意，但是也是他甘心乐意的。所以因着这样，他用他的命来买赎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所以当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得了在我们身上的权柄，他做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羊群。第二点，我们讲到为什么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和牧者有真实生命牧养的关系，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主是谁。这个认识不仅仅是从真理字句上面一些基本的认识，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说到耶稣是先知，是弥赛亚，不仅仅这一个，而是真正一个生命里的亲近，好像我们家里的人一样。我们认识某人，因为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们认识我们的妻子儿女，因为他们实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讲到牧养的关系必须是一个亲近而且个人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呢？一定要让我们在读经祷告这些事情上面有个人的关系。读经不是为别人读的，而是为自己读的。当我们从主的面前领受生命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和他发生真实的认识，这样子主就做了我们的好牧人，我们也是他的羊群。约翰福音第十章有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对我个人来讲也许影响我最深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不是说约翰福音里影响我最深，我说在第十章里面影响我最深的是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呢？请大家跟我打开圣经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一句话很特别，这一句话说主另外有羊。我们以前讲过，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羊，因为诗篇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诗篇78篇里面说，领以色列如同领羊群的耶和华。所以他们知道神是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不仅在诗篇23篇里面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仅他是个人的牧者，并且从整个的羊群整个国度的观念来讲，神是他们的牧者，以色列是神的羊。这里主说我是好牧人，或者他们还可以接受。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是因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不相信耶稣是先知，所以也不是他们等候仰望要来救赎以色列百姓的。在弥迦书里面也讲到，先知讲到说，将来有一位牧人要牧养你们，将来有一位牧人要兴起来牧养你们。 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些博士们就知道生耶稣当生在伯利恒。他说有一位不是最小，有一位要从最小的城里面出来，将来要牧养我的以色列百姓，要牧养我的羊群。所以以色列人可以接受有一位牧者要来牧养他们整个的民族，但是主在这里说我另外有羊，这个观念是非常震惊的，叫人受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关闭的民族，也是因为他关闭，所以他虽然被抛在列国中间当皮球，神把他们赶散在列国中间，他们还能够保守一个单纯的血统，因为他们是非常闭关的，不和人来往。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不来往是他们的通例。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这里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的时候，犹太人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感谢神，因为主说我另外有羊，所以今天像你我这样不是生来做犹太人的，却做了属灵的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是真正相信神的。这个我另外有羊这句话，主的意思乃是指的外邦人也要蒙恩得救。所以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可能这句话是他们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门徒们还有那些跟随的人，所以产生辩论的原因。我们在圣经里面第十章读到，他们说的这个话，当主耶稣说的这个话之后，引起许多的辩论，他们引起许多的话语。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是和他们观念不相合的。就说我另外有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对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认识，因为主说在那里，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不仅爱犹太人，不错，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的，福音照着我们犹太的弟兄所表明的，也是应当宣传给犹太人。但是主复活以后，清楚地对教会出了命令，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做什么见证？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弟兄姊妹们，当主说这句话，我另外有羊的时候，我想，今天的人一定心里产生很大的震惊，好像我当初看见这句话，我也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应。今天你说我们已经是外邦人了，那为什么主说另外有羊，我们还要这么新奇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你看见神的心是如何，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弟兄姊妹们，从整体来讲，外邦人得救，可是从个人来讲，每一个神所造的人都是他所爱的，不愿意失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一方面应当有大的心智，为着神的国祷告，叫福音能够传遍地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有非常仔细不马虎的态度。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每一个神所造的都是他所爱的，没有一个人应当沉沦，没有一个人神不愿意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弟兄姊妹们，因为主说我另外有羊，所以我们跟随主、侍奉主、爱慕主，我们就体会他的心意，我们认识神的心，我们就应当有一个做宣教士的心态。什么叫做宣教士的心态呢？就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你看见主的打发，他打发门徒去说，你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就是这句话。这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第一次给我们看到 什么叫宣教士？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把神的大爱传扬到世界各处，传扬到地极。今天神没有把我们打发离开我们生活的范围，但在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的人。今天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讲中文，也许我们认为中国人神的羊群这个管理容易，但是神的心不止这样。常常我心里觉得为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向普天下所有的人传福音，受了各种的限制，但是主的心我们却不能忽略。弟兄姊妹们，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是要付代价的，要付相当大的代价。因为这里主说什么？他不仅说我要把他们领回来，还要归一个牧人，要成为一群。这里也有一个合一的思想，福音虽然是为了各国各方各民各族的，但是所有蒙恩信主教会应当是一个，在一个牧人底下。弟兄姊妹们呢，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太难太难，因为我们牧养教会知道人和人之间的难处，人越多的时候，人和人中间不能合一的可能越大。但是主说要把它归成一群，不要讲很远的，我们讲实际的情形。今天教会里面，那天有一个韩国牧师、韩国弟兄和我见到面，他看看一些事情，然后他说：“你们聚会用什么语文呢？”我说：“我们变了好多次了，我们先是中文的，后来小孩子长大了，说好吧，那么加上英文给他们翻译吧。”翻译到后来呀，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受不了，我们听不懂英文，耽误我们的时间。好好好好，我们分两堂聚会。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不说别的，当我们合成一群的时候，一定要付代价了。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心里不满意的就是我们的心胸不够大，度量不够大，只能和我们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同的人聚不来。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我不是说这个弟兄特别好，但是我特别提出来，因为他和我们不一样，他的皮肤和我们不一样，他的语言和我们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从前有一位黑人弟兄在这里，以后他去了牙买加传福音，他来了以后又回来一两次，现在不来了。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一点知道，因为他在我们中间没有被完全接纳。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两个矛盾的情形。一方面，主说我另外有羊，需要有人出去把他们领回来。但是当他们领回来之后，能不能合成一群，又是一个问题。我不是说天下所有的聚会啊，要并成一个，那天除非有地球那么大的房子，才能够有这样的聚会，当然不可能。心态的问题。我看见主所做的，我就伏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把这个牧人的心治住，求你把这个牧人的心治住。”我心里一直很苦闷，为什么？因为我来到 Orange County 传福音的时候，我认为我是一个宣教士，因为我没有带一兵一卒来，没有带任何我所知道的弟兄姊妹们来，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一开始就可以建成有聚会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开工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的心态，不过在这里做美国人中国人的工作而已，不是要到个美国教会中国教会，不是这些问题，教会只有一个。弟兄姊妹们呢，感谢神有人来听福音，有人得救了，但是我们的心却越来越只注意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盼望引进弟兄姊妹们对于 mission 的观念，对于差团的观念，对于往各地工作的观念和需要。我非常盼望教会能够强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有很大的会所，很多的人聚集，而是为了能往外传福音。假如只有一个人在这里聚会，只有一个工人在这里聚会，可以等到你把工人打发出去了，剩下来的人怎么办？ 所以聚会一定要到相当的程度，让弟兄姊妹们被建立，在真理上面被建立，在生命上面被建立，在心胸眼光上面被建立。不是我们要做个大教会，我并不是反对大教会啊。很多弟兄姊妹弄错了，因为我们不爱大教会。我知道大教会与小教会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越大的时候教会越大。这话很简单，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心里容不下别人，教会不会大。一千人还是小教会，因为他的心是小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大的，一百人是大教会，天下在你的心中。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一定程度和能力的时候，应当就往外去。怎样出去我不晓得，要祷告主。因为圣经里有很多不同的榜样，说到教会如何出去。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他们聚集越聚越多，越聚越多，越聚越多的时候，到四五万人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啊，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最多只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福音。我想这句话有点翻译哈，用今天的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只向中国人传福音，或者只向第二代的中国人用英文传福音，如此而已。我们的心还是狭窄的。犹太教会当初第一代的教会是这样的心态，并不是说这样的教会就容易做了，容易处理了，容易治理，容易安排了，不是。你看反而在第六章里面也有一些的问题，因为就是连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还要他们中间有争执，因为忽略了他们一部分人的寡妇。你看当耶路撒冷教会选出七个执事的时候，一件稀奇的事情是什么？你从那些执事的名字你可以知道，有第一代的也有第二代的犹太人，意思是说有一些名字是犹太名字，有一些名字是希利尼名字。斯提凡就是希利尼的名，就是希利尼的名字，不是犹太名字，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教会使徒们的带领，他们纠正了一些错误。以后第七章，斯提凡寻道，教会被迫分散，人看是不好的，神看是好的，因为他们分散之后，到处去传福音。传到了基比路，传到了撒玛利亚，传到不同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教会有时候当我们不肯出去的时候，神不惜容让教会产生分裂，但是教会分裂不是好事。为什么？因为分裂之后不能合一，神的儿女中间出了问题。你说教会还是扩散了，对，但是不是最好的。神的旨意要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当我们不肯行动的时候，神允许一些灾祸临到我们，允许一些仇敌的工作，撒旦的工作，好像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杀害生命。但是有一天教会分散了，不管因着什么原因分散，就好像一棵树你把它剪掉，变成小枝子，一个个插在土里面，有些插得活，有些插不活，但是插枝活了的都会成为一棵大树。所以神有他的智慧，可是好不好呢？不好，损伤太重，没有计划，因为我们不肯跟着神的旨意往前走。但是福音还是要往外传，耶路撒冷教会往外传福音是一种形态。等到安提阿的教会起来的时候，他们传福音是另外一种形态，不是许多弟兄姊妹们出去，只有少数人出去，一两个人出去。保罗和巴拿巴当他们在禁食祷告侍奉的时候，神打发他们出去，而这个出去是工人们蒙召出去，所以才有了使徒的职分。这和耶路撒冷十二使徒的职分不一样的职分。耶路撒冷十二使徒当然是使徒，主耶稣亲手设立的，可是保罗也是使徒，因为神打发的，不一样。 保罗随走随传，到了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不多久他就走了，三个月就往前去了。你说这个三个月能建立什么教会？我想保罗不比我们愚昧，可是当他看见有人得救以后，他就离开了，因为主打发要在各地建立教会，他在各城里设立长老，让他们学习治理。也可能因着这样的侍奉，把有一些分散的神的儿女也集中起来了，所以教会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至少两种不同的路，都是神所允许的，而且在20个世纪以来，教会一直都在重复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因为主说我还有另外的羊群，我另外还有羊。今天我们的态度如何呢？是不是我们根本没有理会主的需要？我常常心里在想，我花了许多的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盼望弟兄姊妹们的侍奉上面尽力。前些日子我和弟兄姊妹们从他们那里得了一些回报，觉得福音的工作停顿了，心里非常为难，非常难过。我也觉得难过，所以我相信主要我们重新来认识他的心意。有人搬家，搬家是好事，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主把你放在那里。也许在你周围就有人应当听见福音，也许在你周围你能够接触的人中间就有福音的对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心里面想法是什么，到底我们一天一天的聚会我们盼望什么？假如我们盼望主的心意能够满足，福音能够传出去，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不传呢？有理由，我不会传，很好的理由啊，对不对？那么你为了不会传福音，你应当怎样呢？有没有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他给你恩赐呢？有没有说，主啊，我不会传福音，我没有口才，所以求你把口才赐给我。连保罗也可以要求各地的圣徒为他祷告，使我的口才能以放胆讲说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是不是这样请求教会为他祷告，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求主说，主啊，给我恩赐，给我口才，让我能够传福音。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呢？或者你在教会里面说，弟兄啊，我愿意跟你学，因为我看见你有传福音的恩赐，你能不能帮助我，带领我一起去传福音，好像我也得了这样的恩赐，对不对？主的话说，两个两个出去，至少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帮他祷告，为他祷告，那么你也学习怎样传福音。弟兄姊妹，你说你不传福音，你也没有为了不传福音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主给你这样的改变呢？你说，主啊，我认识你太少，人家一问起问题来我就回答不出来。是，我同情你，非常非常同情，我相信主也非常同情，并且要帮助你，教你的心思要传福音的话，对不对？那么为着你不认识主，不够认识主，你有没有求主说，主啊，把我的时间分配出来，我要好好读圣经，我要认识你，我要明白你的心意，我要知道你的工作，我要把我自己生命献给你，求你把更多属灵经历赐给我，好叫我能够回答那些有问题的人。你有没有求主给你各样的恩赐？你有没有在主日学里面谦卑的学习？我常常看见一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基督徒，心里很可惜，说他信主了好多年了，但是没有好好的下过根基，所以不好意思到初信主里面去追求，不好意思到初信主里面跟那些刚刚得救的人一起来读圣经，看看那些带领的人比他年纪小一大截或者同年龄，不好意思，对不对？而你不好意思，你就加紧的自修吧，也不肯。 所以到以后还是高不成低不就，太可惜了。弟兄姊妹们，主说我另外有羊，不错，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仅光是福音而已，要不见到弟兄姊妹们在真理上面扎根，越来越认识神，对不对？但是认识之后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用各样的智慧把福音传出去，对不对？所以为了传福音，我们应当个人在主的面前谨守，在个人面前，在主面前追求。当我们的心态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活动起来，就调整我们和主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若是主不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改变了。当我们爱灵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对他们的负担，当我们有负担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严格，不可以空占地图，不可以这样不结果子，不是谁要求，是我们自己要求。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